欢迎回来，这里是创万 plus 的中国山史系列第42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邵氏兄弟失去了唯一的对手，迎来了黄金时代。据统计，60年代起，邵氏的制片厂每年有超过40部电影制作完成，流向各地。1965年，邵氏兄弟开始把重心从文艺片和黄梅调转向至武侠片、功夫片，继而带动了整个香港电影的转型。1966年，邵氏的武打片《天下第一拳》推出，又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同年，以拍摄武侠片见长的张彻被邵逸夫招揽进邵氏，不久他便推出独臂刀，这是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刷新了当时香港的票房记录。此外，戏中男主角也首开华语电影中侠义硬汉之风。1967到1974年是张彻在邵氏最风光的岁月，他连连推出卖座的十三太保、大决斗、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片。这7年间，张彻为邵逸夫带来了丰厚的票房收入。在他的引领下，武侠片、功夫片正式成为新的流派。以邵氏武侠片为起点，弹丸之地的香港开始拥有角逐影响世界电影潮流的资本。外界一度以有华人处必有邵氏电影来形容其影响力。进入70年代后，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亚洲，在北美、欧洲自建戏院，组织发行渠道，中国电影得以进入欧美市场。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巅峰期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邵氏的电影，邵逸夫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可以说，失去对手的60、70年代是邵氏电影所向披靡的黄金时代。但早年间，在香港的舆论界，人们并不关注邵逸夫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雄才大略。作为娱乐大亨，坊间广为流传的是他的八卦。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邵逸夫是长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曾有人问他，在邵氏拍摄的电影中，哪一部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回答，最赚钱的电影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关于邵逸夫，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创业时期，公司巨物申请拿20港币买100个生煎馒头，邵逸夫不予批准，理由是公司食堂的馒头才1毛钱一个。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早餐吃闹罢工，公司因此损失10万元。邵氏的抠门为他招来的麻烦远不止这些。当时邵逸夫的副手邹文怀就因为不满邵氏的固定薪酬制，萌生了另立门户的念头。邹文怀跟随邵逸夫多年，几乎是邵氏香港创立时就存在元老。但12年鞍前马后，邵氏日进斗金，邹文怀的财务状况却始终停留在工薪阶层。不过真正让邹文怀不满的还是方逸华的到来。方逸华祖籍广东，母亲是上海一名歌姬。方逸华早年在新加坡做舞厅歌星时与邵逸夫相识，年轻的�邵逸夫曾是他的歌迷。1965年，方逸华来港做签约歌手，碰巧与邵逸夫相逢，二人的缘分便从这里开始续写。当时邵逸夫对主管公司大权的邹文怀建起疑心，怀疑他有策反之心。为了分化他的权力，1969年，邵逸夫将方逸华拉入邵氏采购部，在开支上掣肘邹文怀。当时的员工把邹文怀一伙称造反派，把方逸华一派称保皇党，两派明争暗斗，非常热闹。方逸华独揽大权之后，邹文怀便开始坐冷板凳，处处受其制约。1970年6月，忍无可忍的邹文怀带走了邵氏旗下一大批对薪酬不满的导演，创办嘉禾影业公司，与邵氏分庭抗礼。继陆云涛去世、电报没落后，孤独求败的邵逸夫终于又迎来了对手。有圈中人笑道，这叫做一鸡死一鸡鸣，吵得六叔不安宁。离开邵氏的邹文怀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7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香港开始出现电影危机。熟悉电影业困境的邹文怀开始推行制片人制度，即谁出经费谁享受收益。制片人制度的推行解决了成立之初财力微弱的嘉禾经费匮乏的问题，也加快了嘉禾的扩张速度。此外，在邵氏学艺12年之久的嘉禾更吸取了昔日邵氏的教训，在公司内部采取股份分红制，参与者可作为股东，不再是单纯的打工仔。刚开始嘉禾可用的演员很少，最初的几部电影也都反响平平。不久一个人的出现真正使嘉禾在影坛上站稳了脚跟，此人便是李小龙。1970年，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片在香港播出，掀起了一股李小龙热，许多香港制片商都希望他能来香港拍片。但李小龙提出的薪酬条件却令许多公司望而却步，真正有实力与其合作的只有邵氏公司。当时李小龙提出的要求是一部影片10000美元的薪酬，拍摄时间60天。这些条件交到邵氏手中后，邵逸夫立即召集新班底开始商议。一开始邵逸夫还饶有兴趣，但当他听到李小龙的条件时不由冷笑，这个李小龙一定疯了，简直漫天要价。我手底下那帮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一个月才600港币。其实以李小龙的名气和实力，这个薪酬并不过分，但邵逸夫认定邵氏招牌之大，断没有迁就演员的道理。邵氏内部的薪酬体制更不可打破，他当场要制片主任给李小龙回信，表明只肯出2500美元，并且拍摄时间由公司决定。 收到回信的李小龙又气又恼，他明白邵逸夫不是自己的伯乐，便从此断绝了前往邵氏的念头。然而邵氏的会议内容很快便被急于敛财的邹文怀知晓了。本来邹文怀是不敢打李小龙的主意的，一来是他创业伊始本钱不足，二来他认定李小龙必会被邵氏纳入麾下。邵氏大意失荆州，让邹文怀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好机会。他迅速派干将刘亮华赴美上门游说李小龙，并开出力所能及的最大片酬7500美元。嘉禾上门拜访，实在好莱坞备受冷落的李小龙十分感动，他当即答应为嘉禾拍摄两部电影。不久，嘉禾公司为李小龙量身定做的剧本《唐山大兄》便通过航空快运送抵李小龙手中。该片按照李小龙的要求，仅花了60天便杀青，当年10月推向市场，轰动全港，香港各界都刮起了一阵李小龙风。该片在香港连映3星期，创下350万的全港影院票房最高纪录。凭借此片，嘉禾度过了危机，蜕变为一家颇具实力的制片公司。唐山大兄的走俏令邵逸夫始料未及，而从1971年起，香港影坛也迎来了新的逆转。唐山大兄之后，李小龙又接连为嘉禾拍摄了《精武门》和《猛龙过江》，横扫票房。凭借李小龙，嘉禾在香港影坛上异军突起，与邵氏并驾齐驱。为了扭转战局，夺回武林盟主之位，邵氏放弃武侠片，转战艳情片，悄悄在多部影片中加强色情成分，以争取更多票房。但观众对于邵氏的讨好却不买账，甚至还有媒体出来抨击邵逸夫。1972年，嘉禾如日中天之际，苦苦挣扎的邵氏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这一年，旧臣李汉祥从台湾返回香港，邵逸夫立即邀他返回邵氏。李汉祥沉寂许久，在回归后的第一部片子一改以往风格，从喜剧片入手。不久，以讽刺喜剧形式上演的《大军阀》在香港上映，影院笑声不断，票房大爆冷门，最后突破了400万元。《大军阀》的卖座打破了嘉禾武侠片一枝独秀的局面，沉寂已久的邵氏以风月片的形式重回大众视野。随后，李汉祥又趁势推出了《丑闻》《声色犬马》等喜剧片，票房喜人。主演许冠文也脱颖而出，成为当时香港喜剧片的一匹黑马。与此同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1973年7月，功夫巨星李小龙在邵氏当红女星丁佩家中离奇猝死，嘉禾的上升趋势被拦腰截断，命运的天平似乎又倾斜到了邵氏一边。邵逸夫认为，没有了李小龙的嘉禾难成气候。正当他暗自庆幸时，惜才的毛病却使他又一次错失了人才。当时已成为影坛新星的许冠文没有忘记邵氏的提携之恩。一天，许冠文拿着一个名叫《鬼马双星》的电影，兴冲冲地敲开了邵逸夫办公室的大门。六叔，这个剧本好得不得了，你出资30万，我们合伙拍这个戏，利润平分怎么样？邵逸夫接过剧本，匆匆扫视了几眼，便对许冠文说，本子写得太差，我不会投资。其实他根本不关心剧本好坏，只是听到许冠文要跟他平分利润，便一下否决。许冠文一听气急败坏，一怒之下便离开了邵氏，转而与嘉禾合作。嘉禾看准了时机，不敢小视。邹文怀命人全力拍摄，不久《鬼马双星》上映，创下香港电影史830万票房的空前纪录。痛失先机的邵逸夫只能先骂许冠文忘恩负义，再骂邹文怀卑鄙小人。邹文怀与邵逸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招揽人才的过程中愿意妥协，制造双赢局面。而在掌权者邵逸夫眼中，演员、导演、制片只是制片工业这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崇尚规模与秩序，不会为任何一个演员做出改变。在70年代的香港影坛，邵逸夫向左而邹文怀向右，二者的轨迹渐行渐远。在分红制度的激励下，许冠文连续为嘉禾拍摄了许多叫座的影片，几乎每一部都创票房纪录。随后，洪金宝、成龙、元彪、徐克等人也纷纷投入嘉禾门下。从70年代后期开始，嘉禾逐步取代邵氏兄弟在香港影坛的王者地位。同期，邵氏兄弟的势头一落千丈，业务也不断收缩。最终，1985年，邵氏兄弟宣布卖出全部院线。2年后，又宣布停止生产电影。邵氏兄弟从此结束了他在电影业的征途。据统计，从1925年投产至退出电影市场，邵氏已生产的电影超过1000部。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时装到古装，从黄梅调到武侠片，再到艳情片，邵氏电影走完了对华语电影业的启蒙之路。离开电影行业，并不意味着邵逸夫弃船而逃，而是他寻觅到了另一片蓝海。70年代末，随着电视逐渐普及，邵逸夫预感到新娱乐时代将要来临。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拍卖无线电视运营牌照，邵逸夫联合五家财团，拍得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经过2年的筹备，1967年11月19日，香港首家无线电视台 TVB 成立，台标蓝绿红三色，又称三色台。TVB 是香港第二家电视台，它成立时，丽迪电视已经开播10年之久。 TVB 采用无线信号传播，不必像丽迪电视那样安装线缆。收费策略上 TVB 更是采取了免费的模式。在内容上 TVB 以本地新闻娱乐节目为主，同时利用股东之便引入大量英美知识性节目，采用粤语配音播放。灵活的运营策略让 TVB 受到广泛欢迎，迅速在香港影视业打开局面。1971年，邵逸夫在 TVB 开设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训练班，批量打造明星。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如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刘嘉玲等巨星，导演杜琪峰等都出自这个训练班。造星机制的确立奠定了 TVB 的核心竞争力。在 TVB 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前，昔日香港电视企业如潮水般一一退去，只剩千疮百孔的丽迪电视开始积极寻找下家。1982年9月，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从沪生集团手中购入丽迪50%的股权，摇身一变成为丽迪电视的大老板。控制丽迪的邱德根将其更名为亚视，并进行压缩编制、收缩预算、推行成本控制的全面改革。这些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得亚视股价开始动荡，市值大幅缩水，到1984年几乎腰斩一半。邱德根趁机收购其余50%股份，独自控股亚洲电视，香港的电视争霸战便从这一年拉开帷幕。邱德根与邵逸夫渊源也不浅，他与邵氏的冤家陆云涛从前是挚友。邱德根对陆云涛的电影才华欣赏有加，曾计划与电懋一起投资拍摄电影，为此还特地安排妻子裘锦秋跟随陆云涛团队去台湾参加亚太影展，结果因为飞机出事一去不返。邱德根入主亚视，有刻薄人说他是借尸还魂，延续陆云涛与邵氏的争斗。面目一新的亚视让稳坐 TVB 的邵逸夫不敢小觑，邵逸夫以影城为后盾，迅速集结影城及香港演艺圈的艺人向亚视全力反击。一方面 TVB 运用邵氏的影视资源拍摄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雄居收视率榜首，另一方面在每晚黄金时段推出欢乐今宵的综艺节目，其贴近市民的风格深受观众欢迎。在 TVB 冲击之下，亚视的邱德根也倾其所有全力反击，其不仅在电视剧上与 TVB 进行角逐，更在1985年推出亚洲小姐，打破了 TVB 香港小姐的垄断局面，一时间亚姐与港姐几乎平分秋色。此外，邱德根还模仿邵逸夫开办无线艺员训练班，在亚视举办同样的训练班，发掘出黄秋生、何家劲等人。邱德根的一系列举措成功使亚视转亏为盈。1985年，亚视获利1229万港元，但在邵逸夫铁腕之下， TVB 开始尽全力打压亚视。1987年，亚视斥巨资赴内蒙古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一代天骄》，想借此夺回收视率。在亚视慢工打磨的时候，邵逸夫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他拿出当初与电懋对垒的手段，抢在亚视的电视剧登陆之前拍摄了一部剧集仅为10集的电视剧《成吉思汗》。该剧几乎触动了 TVB 全台的精英，群星云集，是 TVB 极其少有的制作精良、场面宏大的电视剧。为了打压亚视，邵逸夫可以说下了血本。TVB 的电视剧很快便抢拍完成，赶在亚视之前在电视上播放，先声夺人。成吉思汗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众呼声高涨。不久，亚视的《一代天骄》也上映了。由于两部片子剧情大同小异，亚视的片子一上市就成了二手货，反响平平，甚至还有人说亚视抄袭。此后，亚视一旦出台什么好的片子， TVB 往往如法炮制。因为财力雄厚， TVB 所效仿的节目水平往往超越原创，两方的明争暗斗不仅在自制剧集上，也扩展至转播节目。1988年，双方竟因奥运赌博权之争对簿公堂。汉城奥运会期间，邱德根决定抢滩 TVB 的领地体育业，他先和奥运传讯机构签约，以200万美元获取汉城奥运会的独家播放权，又与体育专家金牌司仪何守信秘密签约，以200万港币的众筹聘请他主持奥运转播节目。当时亚视上下一片欢腾，满以为这次一定能战胜无线。历届的奥运赛事一向是两台联播，而这一次亚视拿下奥运赛事的独播权，无疑可以趁着节目空隙的广告黄金时间大赚一笔。此外，加盟亚视的 TVB 老将何守信更是此次转播中的又一杀手锏。但邵逸夫并没有坐以待毙，这次他亲自约见在港的何守信，给了老臣何守信350万港币的好处费，让他休息一阵。邵逸夫的醉翁之意，何守信心领神会，他立马与亚视解除契约，转而跟 TVB 签约。随后 TVB 又将亚视告上法庭，控告其破坏两家长达20余年同播奥运的君子协定，致使无线台的广大市民看不到奥运盛况，要求解除其独播权。双方的诉讼僵持不下，经过多次协商，法院的最后裁决是两台同播。姜还是老的辣，邵逸夫见招拆招，亚视的进击又一次落败。 TVB 的触手打压致使亚视第二年利润便骤减至664万港元，而同时期 TVB 的利润接近2亿港元，更在1984年上市。很多人说亚视会倒闭，但又总是不倒，还不时拿出新节目吸引 TVB 老观众的视听。邱德根与 TVB 的对峙持续了6年，最终因巨额亏损苦战的邱德根选择了放手。 1988年，林百欣的立新集团、郑裕彤的新世界和洪深的娱乐公司联手购买邱德根的亚视股份。邱德根转手清了这些年投资的老账，淡出影视界。从此 TVB 与亚视之战演变为新集团与邵氏的对峙。亚视新集团的确不同凡响，其入主亚视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高薪聘请女强人周梁淑怡任董事行政总裁。周梁淑怡曾在 TVB 任过要职，这对 TVB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有了雄厚财力支持的周梁淑怡开始全面反击。邵逸夫主管 TVB 之后，延续了邵氏内部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来自 TVB 的周梁淑怡深知 TVB 的管理弊端，他开始以重金不惜一切努力向 TVB 挖角。一时之间， TVB 的台柱演员幕前幕后不断流向亚视。明星既是资源，演员的流动带来的是收视率的此消彼长。 TVB 下落，亚视上涨。面对亚视的大幅挖角，邵逸夫不愿与亚视进行金钱上的比拼。在他看来，演员都是贪得无厌的，给他们开高薪等于放自己的血。 TVB 选择了不断捧出新的名角这条策略，但亚视既造星也挖星，在人才之战上渐占上风。有了巨星加盟的亚视频道，很快便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周梁淑怡在亚视的第二把斧挥向的是 TVB 一向引以为傲的选美大赛。在邱德根时代，亚视便已推出亚洲小姐，与 TVB 的香港小姐对垒。周梁淑怡掌权后，开始将亚洲小姐发扬光大，与 TVB 分庭抗礼。在当时的香港，选美比赛既是美女争奇斗艳的秀场，也是两台争强斗胜的擂台。为了宣传，两台经常带领参选人前往异国拍摄花絮写真。1991年 TVB 去瑞士，亚视去西班牙，仅差旅费一趟就耗费200万港元。两台的选美舞台更是金碧辉煌，极尽奢侈。 TVB 每一届选美预算为1200万港元，亚视在周梁淑怡上台后更是不遑多让，在嘉宾裁判四艺人选上，双方也各领风骚。两台选美，港姐亚姐的出炉之夜，也是香港市民的不眠之夜。这样的夜晚往往好戏连台。 TVB 的绝活是以手下精兵强将炮制一出巨星云集的文艺晚会，亚视则使出看家本领播放猛片。有一年的港姐决赛之夜，亚视播放神港奇兵，猛片自然比不过美女。不料当夜香港突然发生了一起抢劫金铺警匪对峙的枪战，案发现场一片混乱。得知这一消息，亚视火速派出采访车进行现场报道。亚视台的猛片加上真实的案件，让许多香港观众放弃观看选美，转而围观枪战现场。当年的 TVB 港姐选美收视率大受打击，气急败坏的 TVB 很快开始反击。同年7月亚姐的决赛之夜， TVB 突然宣布当晚的大型歌舞晚会主题为梅艳芳飞跃十载情。梅艳芳是香港歌坛大姐大级的人物，享誉歌坛十余年，影响力非同一般。亚视灵机一动，临时宣布为使歌迷更好地欣赏梅艳芳风采，亚姐决赛推迟一天进行。 TVB 万万没想到亚视还有这一招，但骑虎难下，梅艳芳歌舞晚会只能如期举行。第二天晚上亚姐决赛，黔驴技穷的 TVB 只好效仿亚视放猛片，被港人笑为东施效颦。此外，周梁淑怡在剧集、歌曲、体育上都投入重金，场上场下同时竞技，两台纷争逐渐演变成大火拼。圈内人都道幕后戏比台前戏精彩。当年 TVB 的利润下滑了20%，尽管如此 ，TVB 的广告盈利依然不可小觑，独霸影视界数十年的身份不可撼动。与此同时，有关于周梁淑怡的流言也开始流传，有人说她的业绩是用钞票垫起来的。她入主亚视一年就花了10亿元，而亚视的广告收入早已入不敷出。随后，周梁淑怡登报发表声明，否认公司亏损的传闻。亚视的股东在接受传媒采访时，也说亚视是长线投资，并不在乎短期亏损。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推翻了这一论调。二月，郑裕彤辞去亚视主席，由林百欣接任。紧接着，新任董事局主席林百欣公开批评周梁淑怡，说她的政绩是三分功七分过。据林百欣称，周梁淑怡入主的几年间，亚视每年亏损额达到3亿港元左右。随后，林百欣任命老家臣曹广玉为行政副总裁，将周梁淑怡架空。从此，风光一时的周梁淑怡退居二线，挂名做董事顾问，不再主政。新官上任三把火，林百欣再度燃起与 TVB 的战火，频频向 TVB 发起强攻。但 TVB 在邵逸夫的掌舵之下，总是稳操胜券。90年代后，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崛起，影视业又迎来新的竞争。但邵逸夫领导下的 TVB 如同不倒翁，在数十年的影业争霸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邵逸夫以一己之力称霸香港电视业数十年，不得不说是气运所趋。随着邵逸夫年事渐高，也可能是预见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产生了退意。2011年1月26日，邵逸夫将邵氏公司出售给壳王陈国强等人组成的财团。至此，有着53年历史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11年4月，邵氏兄弟将所持有的全部 TVB 股权售出，至此 TVB 易主。 邵逸夫所持 TVB 股份加上其清水湾的地皮一共卖了86亿港币，与香港的其他巨富相比似乎并不突出，但这些观点已没有太多人关注。邵逸夫的传奇早已超越这些简单的数据，他的一生就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在仅仅有700余万人口的香港，他创造的港式电影和电视剧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华人。有钱有名有美女相伴，邵六叔的百岁经历近乎完美，但在他数十年善行筑起的丰碑前，这些更显得微不足道。1985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港币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 80% 的资金投入了教育项目。除固定捐款外，他还有不定期的大额捐赠。据不完全统计，至2012年年底，邵逸夫已累计向内地捐款47.5亿港币，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及中国版图。2014年1月8日，107岁的邵逸夫与世长辞。邵逸夫辞世后，有网友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近3万座，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1000多部电影电视剧，3万座逸夫楼，邵氏之风，山高水长。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创 plus， 我们下期见。